好，我们打开圣经，诗篇第九十篇。诗篇第九十篇第十节到十二节。诗篇第九十篇的第十节到十二节，翻到听我来读。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再看出圣经，在诗篇第八十六篇。诗篇八十六篇第十七节，最后一节啊。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叫恨我的人看见便羞愧，因为你耶和华帮助我安慰我。再看诗篇第四篇。诗篇第四篇第七到第八节。诗篇第四篇第七到第八节，翻到听我来读。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好，圣经就读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打开海德堡要理问答第一主日。海德堡要理问答第一主日，我来读问题的部分，大家一起来读回答的部分。什么是你在生与死当中唯一的安慰呢？在生和死两者之间，我的身体灵魂都不是属于我自己的，乃是属于我信使的救主耶稣基督的。他用他自己的宝血把在罪恶中的我完全的赎了回来，并且救赎我脱离魔鬼一切的权势。他保守了我，若非天父允许，我的头发一根也不会掉下来。甚至他又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唯要做成我得救的功夫。因此他借着圣灵使我有永生的确据，也使我从此以后甘心乐意的为他而活。为了叫你在这种安慰中快乐的生或死，有多少事情是你必须知道的呢？有三件事是我必须知道的，即一，我的罪恶和愁苦有何等的大；二，我当怎样从自己一切罪恶和愁苦中得释放；三，我当如何为这样的救赎感谢上帝。好，刚才我们读过的诗篇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今天这个世界大家都在安慰自己，并且指责自己人生当中的强项或者优点，或者说自己认为非常不错的人事物而夸口。所以 整个世界大家都在彼此攀比当中。在攀比过程当中，有这样一句话，有些人说，当你跟比你强的人比的时候呢，你心里会很难受，但是当你去跟那些比你弱的人来比的时候呢，你会很安慰。而另外有一些人呢，这样说，说不要跟人攀比，有人嘲笑你，也有人怎么样羡慕你，没有一个人不被别人羡慕，也没有一个人不被别人藐视和嘲笑。所以要有正确的心态来对待自己当下的处境。讲了大半天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一个人在处境当中真的会有很多的忧伤和难受，也会在一定的好处当中很自然就会觉得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的，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甚至有人说自己命好，有人说自己运气好，有人说自己本事好，所以觉得自己心里美滋滋的。那另外一些人呢，觉得自己命苦，觉得自己运气差，觉得自己怎么样，觉得自己太没本事了，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混得人不像人样，所以就觉得自己什么很痛苦。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不确定的因素，原因是哪里来呢？原因就是因着罪而来。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需要安慰，每一个人都在寻找安慰，但是却没有一个人得到真正的安慰。那真正的安慰不是你有多少钱财，真正的安慰也不是说你这一生都没有灾难，真正的安慰也不是在人看来你的命真好，丈夫嫁得好，妻子娶得好啊，儿女好，或者你的事业好，都不在这里。真正的安慰只有一个，就是你真正的认识了主。所以你知道了这个安慰，你得到了这个安慰之后，你生也好死也好，因为要理问答就是这么问我们说，生与死唯一的安慰，也就是说在生和死之间，你在升高也好，在降卑也好，顺境也好，逆境也好，你心里这个安慰都是确定的，不会减少，这个安慰是确确实实的。就如同圣经所说的，我们的盼望不至于羞耻，因此我们在患难之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患难会生忍耐，忍耐会生老练，老练会生盼望，我们的盼望是不致羞耻的。其他任何安慰都有可能会羞耻，有很多人指着自己的孩子夸口，说自己的孩子有多大的本事，这个孩子为我争光争荣，光宗耀祖，他指着夸口，心里美滋滋的，非常安慰。但是有可能第二天他的儿子就不在了， 有些人说，我的丈夫赚了那么多钱，我这一生不怕吃不怕穿了，再也不怕什么了。但是没过多少时间，丈夫也被别人抢走了，说不定过段时间，他所拥有的这些钱财一下子化为乌有了。这些都是不确定的因素，因为这个世界有战争，有疾病，这个世界有诡诈，这个世界有各种各样的危险存在。这一切，你如果把你的眼睛盯在这些人事物之上的话，你的安慰，你的盼望，有一天一定会羞耻。我记得在讲到的时候跟大家讲过这样一个事情，如果一个人他从小被生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长大了各方面都很优秀，读书各方面都很优秀，青年的时候找到好的对象，生了好的孩子，孩子也争气，中年的时候找到好的儿媳妇，老年的时候儿女孝顺，家庭美满，自己身体也健康，一生活到100多岁，安然去世。我们说这个世界上的人，这样一生都美好的人并不多。有些人说自己怎么样，有些人说自己少年的时候没有一个温暖的家，觉得自己心里少年过得不好。有些人呢觉得青年的时候，有些人说自己啊姻缘不好，找的对象不太合适，所以中年的日子过得不太美满。有一些人呢说自己老年的时候儿女不孝顺，或者家庭不平安，导致老年的时候过得不平安。所以没有一个人真的是一生都很完美的，总有他的缺陷，总有他人生当中的一些不如意或者遗憾。那就算你这一切都按着你所想要的给你，如果你的人生都按着你想要的少年，你所要的青年，你想要的中年，你想要的老年，一生都是按着你所想要的给你，那也还不是安慰。因为你的生命过到年老的时候，越这样的人这一生太幸福了，他越觉得什么，他越觉得没有安慰。因为他知道过一天就少了一天。所以有些人到了年纪大的时候，你问他多少岁他都不敢跟你说，特别是90岁快到100岁的人，你跟他问他说多少岁，他都不敢跟你说，明确的数字不敢告诉你。为什么？他觉得自己年纪大了，讲到这个数字就觉得有危机感，因为快要走了。啊，我们老家有一个人，去年不是前年97岁了。啊，有一个人说，阿公你身体这么好，你可以活到100岁。哎呀，那不得了了，他说我只有3年了。哎呀，他说你说我只有100岁，我只有3年，因为别人不知道他已经97岁了，看他身体那么好，就说阿公你身体这么好可以活到100岁。所以说他活到100岁，他心里怎么样，还没有安慰。一般来讲，现在有很多啊特别迷信的一些人，孩子过生日周岁的时候都说怎么样，我的孩子过100岁啊，他把那句话讲到400，觉得什么？孩子希望他活到100岁嘛，对不对？ 活到100岁是挺好的，可认为是这样子。但是真正到了100岁的人，如果这一生都幸福的话，他知道这个世界幸福的日子过一天少一天了。但是有一个不能确定的，就是他死了还要什么？按着人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亲爱的各位，那你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也会有劳苦愁烦，不是说基督徒没有劳苦愁烦，但是基督徒，真基督徒，已经得救的基督徒，他有一个安慰，不管是顺境也好，不管是逆境也好，他们的心都平静安稳，如同断过奶的婴孩在母亲的怀中，他心里是有安息的，因为主耶稣已经呼召他，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的安息。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担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所以凡被神所呼召的人，心里就是有安息的，因为他是认识到自己有得救的确据。所以在海德堡要留问答说，什么是你生与死当中唯一的安慰呢？回答说，在生和死两者之间，我的身体灵魂都不是属于我自己的，也就是说我现在知道身体灵魂都不掌握在谁的手中啊？都不掌握在我的手中。世界上的人他认为怎么样？什么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才有安慰，基督徒却不一样，认识到身体灵魂都不掌握在自己手中。你首先这一步你必须认识，外邦人他希望自己的身体和灵魂掌握在自己手中，但是把握得了把握不了？把握不了。当他把握不了的情况之下，他是绝望的。所以主耶稣对那个无知的财主怎么说？我今晚要你的灵魂，你所堆积的怎么样呢？他觉得什么呀？他觉得我有足够的粮食了，仓房也足够大了，说我的灵魂啊，你只管怎么样安安逸逸的在我里面了，因为我的积蓄是足够我享受的。但是身体灵魂都不属于我们自己，那属于不是属于我们自己，属于谁？乃是属于我信使的救主耶稣基督。各位，这里强调属于谁？属于基督。怎样的基督？信使的。为什么信使这么重要？因为这位基督他给我们什么呀？应许，也为我们已经做过和应许接下来要怎么样。所以基督徒不是糊里糊涂，你的安慰是建立在哪里？你的安慰是建立在上帝的应许之上，你的应许，你的安慰是建立在上帝的能力之上，信实之上和救恩之上。所以下面怎么说？为什么属于他会有安慰？因为他用自己的宝血把在罪中的我完全的赎了回来。这件事情做了，做成了没有？已经做成了。救恩你得到了没有？如果救恩还没得到，你是没有安慰的。也就是说，这位信使的救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的罪拔在罪中的我赎买出来。人为什么没有安慰？最大的原因就是罪，最大的原因就是罪。因为罪，所以上帝有愤怒在你身上。因为罪，你随时要面对上帝的审判。为什么100岁的人他都不愿意离开？ 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还有审判的，连外邦人都知道要审判的，你不要认为外邦人都不知道。圣经怎么说？他们虽然知道行这样事的人是该死的，但是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人一生犯了很多的罪，他们知不知道？知道的。他们为什么要求和善？他说那个路是吧，走不过的，那奈何桥那个路是走不过的，要为他开路。为什么他啊？那些图片那个时候我都去看啊，那个他们在特别是在秦河上做法事的，我小的时候就去看啊，说这一生做什么事情有18层地狱，有些是在油锅里啊，有些用锯子在那里锯啊，那些妖魔鬼怪拿着锯子在那个人身上锯，有些人就把他直接下在油锅里。为什么？他们知道，也知道要受审判，但是他们却不知道真正的唯一的救恩在耶稣基督那里。所以我们今天知道自己有罪，耶稣基督已经把最终的我救出来了，认识到自己本来在哪里，在最终认识到自己本来在哪里，在上帝的愤怒和咒诅之下，认识到今天上帝的咒诅不再临到我了，已经把我从最终救出来了，并且原来这个世界为什么有多这么多的愁苦，因为在魔鬼的权势之下，所以并且怎么样救赎我脱离魔鬼的一切权势，罪的权势救我脱离了，魔鬼的权势救我脱离了。那所以我们今天是站在哪里？站在儿女的地位之上，我们现在是站在盼望的位置之上。那已经得救的人，他在这一生当中，他也是会经历很多灾难的事情，这一生也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谁也不知道我这一生会活多少时间，谁也不知道基督徒我现在有多少财产，明天还是不是属于我的，谁也不知道我今天非常漂亮，明天会不会被毁容，谁也不知道今天我儿子这么好，儿子一定会给我养老送终，谁都不知道，对不对？所以基督徒在地上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不确定因素，但是有一样确定是什么？说他保守了我，上帝他不但借着耶稣基督救我，他还在什么？还在保守我。若非天父允许，我的头发一根也不会掉下来。所以接下来也就是说，我属于这位上帝，我所有的一切都在他的眷顾和看顾之下，他在守护着我，一根头发掉下来都要经过他的允许。所以亲爱的各位，接下来有哪个人起来会攻击你，哪个人会来陷害你，或者会出现什么状况会让你的事业垮掉，让你的婚姻怎么样，如果我们整天都在看这个世界的惧怕的话，真的我们都会吓破胆，因为这个世界真的是太险恶了，我们人也实在是太软弱了，没有一丝一毫的把握，但是有一位全能的上帝，他在保守着我。如果没有他许可，一根头发不会掉。那如果许可呢？有些人说，有些人问我们，那我这一生，那如果我所要的这些如果没有了呢？我今天所拥有的，我值得骄傲的事情，也就是我今天正在惊夸的事情，这些都没有了怎么办？说明就算没有是经过谁的许可啊？是经过上帝的许可，经过上帝的许可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叫我的益处的啊，甚至他又叫万事都互相效力，为要做成我得救的功夫啊。各位，所以你为什么有安慰？你的盼望在哪里？你的盼望在天上。亚伯拉罕为什么愿意从加利利的吾尔出来？圣经说他已经得了什么？他已经得了一座城，得了一个不能震动的国。所以基督徒的心在哪里？基督徒的心就在天上，不在地上啊，基督心就在天上。如果天上的事情没有给你安慰，你一定不是基督徒。所以有些人说天堂离我太遥远了，我要眼前好的，这样的人你不可能有安慰的。这样的人你要追求，你知道吗？你的眼睛如果还盯在地上，如果因着地上的某一件事情让你这一段时间你愁烦到一点安慰都没有，我跟你讲你是危险的，你死了一定下地狱。为什么？因为你的心盯在哪里？你心盯在地上。如果你的心在天上，你不会埋怨，因为从前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对不对？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就算你觉得不太好，觉得你觉得自己选择错了，或者某某人造成你今天的苦楚，你要知道，这个人如果没有经过上帝的许可，他能不能把苦楚给你？他能不能把安慰给你？能不能把你的安慰夺走？亲爱的各位，你没有想到上帝的主权，上帝在保守着谁？上帝在眷顾着谁？你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上帝儿女的位置之上去思考，你没有把地上这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因素，这一切因素都掌握在上帝手中，能发生或者不能发生都在上帝的许可之下，你有什么埋怨的？你埋怨有什么意义呢？你所确定的是什么？你所确定的，我已经得了一个不能震动的国，所以上帝使这些发生都是对我有益处，叫万事都互相效力，使我得什么？得救恩。有时候因着你的某一些无知、悖逆、傲慢，上帝借着一些事情发生，使你不要被这些拖累到下地狱去。所以上帝有时候把你的钱给丢了，把你的美好给收走了。当然上帝有他的美意和智慧，这些不是人为所能造成的，而是上帝经过他的智慧设计这条路给你的，为了他自己的儿女能够保证有救恩。所以诗人大卫说，他的杖他的竿什么都安慰我。所以一个人他的心在天上的，就像约伯说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如果一个人他看不到上帝的手在他生命当中发生的，他马上就会埋怨去咒骂，咒骂谁啊？这些啊邻国的人为什么这样子，我去命把跟他拼了，把我的儿子什么啊，把我的财产没收了，对不对？把我的财产给抢夺走了。他会埋怨上帝为什么把我的儿子带走了，你可以把别的东西带走也可以，把我自己带走也可以，为什么把我的儿女都带走了？所以他 圣经说他从来不以嘴什么犯罪，不以口犯罪。面对三个朋友对他的误解，他怎么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他必站在地上。各位，救恩是你的安慰没有？如果救恩不是你的安慰，你在地上别想有安慰。如果救恩已经是你的安慰了，那就没有什么事情会把你的安慰夺走，也没有什么事情会把你的喜乐夺走，因为你的指望在天上，这一位上帝他是信实的上帝啊。说因此他借着圣灵使我怎么样有永生的确据。为什么你有安慰？不是你比别人有聪明，是谁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早上我们讲过，既为儿子，神就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你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所以圣灵住在你里面，你是有得救的确据的。你心里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你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所以基督徒他一直是对得救这件事情是关心的。很多人往往忘记了自己怎么样，我最主要的要追求的是什么，我人生最主要的追求是什么，我人生最确定的心理安慰是什么，有没有确定的？这个确定是不是你真实的安慰？所以基督徒对死还可怕吗？对发生的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还可怕吗？你如果整天过着提心吊胆的，说明你对将来这个确据还没有确定。上帝所赐给你的应许不是你所想要的，你所想要的还只有地上的这一切，这一切都会把你的喜乐夺走，安慰夺走，使得你整天愁眉苦脸，埋怨丈夫，埋怨妻子，埋怨长辈，埋怨命运，甚至埋怨上帝。你如果只是为这个，为了得救的确据已经确定了，你相信上帝的信实，我已经有得救的确据，我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是上帝许可的，我遇见很糟糕的事情，在我所看来很糟糕的事情，有上帝的美意，我只管因信站在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我的命运不是我掌管的，我只是活在当下，因为我知道我有得救的确据。各位，你得救的确据有吗？有些人说得救的确据我知道，我听了很多遍了，但是那不是我想要的，我现在那个事情安慰不了我，我要安慰的是什么？我要安慰的是现在有一个好的对象，我现在要安慰的是有一个好的事业，有一座房子，有个好啊，心情要好。各位，当你这样想的时候，我给不了你的，我怎么可能给得了你？我是什么人能把安慰给你？我只能宣告，把上帝的话语告诉你，你去反思自己，你到底得到了没有？你没有得到，你只能过劳苦愁烦转眼成空的日子。所以你要呼求上帝，主啊，求你赐给我智慧，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使我怎样来数算自己的日子，让你的日子不要浪费在宴乐之中。你要赶快呼求上帝， 你要寻找牧者，寻找那些比你明白真理的人指导你，使你这样走在一个盼望的有安慰的道路之上，使你的生命是在安慰当中过日子，而不是在惊夸当中过日子，也不是在劳苦愁烦当中过日子。你应该是充满喜乐和盼望，充满确据和确定。基督徒上帝所赐的心是什么心？是刚强忍爱谨守的心，不是胆怯的心，不是愁眉苦脸的心，不是埋怨的心。你今天埋怨了，今天愁眉苦脸，你不认识上帝。所以你要追求认识上帝，你不要在那里靠着自己血气的方式苦苦挣扎。你再怎么挣扎，你越挣扎你会越痛苦，因为你没有回到上帝面前，你没有寻求上帝在基督里的应许，你没有认识到你今天的可怕处境。所以说一个基督徒他是有圣灵的内住的，他是有圣灵的内住的，他有永生的确据的，并且什么也使我从此以后甘心乐意为他而活。谁会有真实的安慰？就是为主而活的人，为主而活的人。谁是为主而活？怎样才叫为主而活？调整一切顺服主，把你心中的悖逆要除掉。圣灵住在你里面，圣灵与你的情欲相争的，把你的贪婪除掉。你为什么失去了平衡？为什么失去了喜乐？原因你贪婪。原因是什么？原因你不是为基督而活，你是为自己的傲慢而活，你是为自己的悖逆而活，你有你自己的一套。你不要告诉我把什么理由摆出来，我今天不聚会有什么原因，我今天啊不顺服有什么原因，这些都不是理由的。如果真的是在基督里，圣灵住在你里面，我早上讲过，因为你是被上帝所认识的，这一切都会因着圣灵的光照焚烧，这些荆棘蒺藜都会被烧掉的。这些你存有这些荆棘蒺藜，任由你自己埋怨，任由你自己悖逆的心、刚硬的心往一个背道的方向而走去的时候，以背向上帝。圣经不是这么说吗？以色列民是以背向我，不是以面向我。那天我的孩子问我什么叫以背向上帝，叫你回来怎么样，你转脸背向着他。所以很多人他怎么样面对上帝的诫命，面对上帝的话语，他是以背向上帝的。你不顺服上帝的旨意，就是以背向上帝的，对不对？所以你要调整一切为他而活，调整一切跟教会绑在一起，调整一切帮助教会，不是调整一切来使你自己的益处，得世上的好处。很多人为了一个事业，他会调整一切啊，变卖所有的去为了一个事业啊。天国也一样啊，天国也好像是一个什么，天国好像一个做买卖的人看见地里有一颗珍珠，他会变卖所有的去买这块地。他看清了什么？看清了这个地里有珍珠，所以他会变卖所有。什么叫变卖所有？调整你所有的一切，使出你所有的精力，用尽你所有的资源来荣耀上帝。当你哪一部分在为自己保留的时候，说明那就是你的偶像， 的居所。我跟你讲，很多人心中有很多为偶像留了很多居所，他里边有很多的偶像，他的偶像是婚姻，所以他因着婚姻以背对上帝。很多人是为了钱，他树立了在心里边造了一个偶像庙，庙里边他就是要把偶像立起来，就是这个钱，所以他为了钱会以背向上帝。有些人他偶像是他的儿女，他的学业，他会以背向上帝。没有为他而活的心，你是不可能有安慰的。因为你的偶像，你为偶像而活的时候，偶像有一天都会被拆毁的，今天不拆毁，明天也拆毁。所以你为儿女而活也会羞耻，为婚姻而活也会羞耻，你只有为上帝而活不会羞耻。所以要得这样的安慰，那有三个事情是必须知道的。第一，我的罪恶和愁苦有何等的大。很多人说，我也是，很多人也是这样说，他说我也是为了天堂而活着的，我将来就为了天堂啊，将来有天堂啊。有很多人在教会里边，昨天有一个人跟我讲啊，他在三支教会里边啊，他说都叫他要舍己啊，啊，都叫他要舍己。说什么舍己啊？丈夫在外面有外遇了，你要忍耐，你要舍己，你要顺服啊。他说甚至教导他怎么样，你要死，他说死在婚姻里边也是殉道。哇，讲得好伟大，对不对？丈夫在淫乱了，他说那些人还鼓励他怎么样，你要舍己，这是舍己吗？啊，所以很多假教会里边的人，他们也是怎么样，他真的是调整一切为了天堂，但是他教义错了，不明白自己的愁苦有何等大。他只是说一方从人的人为的去说自己是为基督而活。你为基督而活，首先要怎么样？首先要得到救恩，才有可谈为基督而活。所以你从保罗的书信当中，起先都是讲教义，前面部分都是讲教义，后面部分才是什么？才是讲生活。罗马书也一样，十一章内容讲教义，十二章开始才讲生活。以弗所书也一样，前面三章全部是讲教义，第四章开始才讲说，既然蒙召啊，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一个人教义不清楚的，不管他是怎么付出的，他没有安慰，他所有的安慰是假安慰，他的盼望还是会羞耻的。他自以为上天堂，被假教师骗了，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当他闭上眼睛断气的睁开，再睁开以后，他就在地狱里边了。所以你有三件事情你是必须知道的，你要认识自己，自己什么呀？我的罪恶和愁苦有多大啊？你罪恶和愁苦有多大？也就是说，你在亚当里，上帝是亚当的罪怎么样归给你？亚当的罪已经归给你，还有呢，亚当的罪性，也就是原罪那种败坏，借着生育和遗传也遗传给你。然后你自己在上帝面前所犯下的什么本罪所招致的上帝的愤怒和咒诅，所以你罪的地位，亚当的罪归给你，还有你自己的罪性，还有你自己犯出来的罪行，这个罪恶和愁苦有多大，你必须要知道的。只有知道，你才能够觉得 这救恩的可贵。一个人没有认识到罪的可怕，他就不会珍惜救恩了。为什么很多人在教会里边会不冷不热的呢？原因他自己在最终的愁苦他不知道。所以一个人如果真的知道自己掉在水里了，他在水里还有机会坐在水里说我可以在里边什么享受一下吗？除非你游泳真的是全能的。他掉在水里巴不得自己什么有一个人救他，被救上来的时候他就不想再跳下去了。所以上次我在讲的时候，一个人已经在火海里被火在烧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思想什么呀，没有思想其他的，他只想什么从那个火海里什么冲出去。所以你知道你的罪恶和愁苦有多大吗？你在上帝的愤怒和咒诅之下你知道吗？还有第二个，我当怎样从自己一切罪恶和愁苦中得释放？不但要认识罪，还要怎么样？最终的救恩是什么？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你对基督一定是要认识的，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你一定要明白人论人的罪有多大，还有认识到什么基督论，上帝所应许的只有一个救恩。你如果对救恩论基督论认识是错误的，就算你付出很多，你到最后你还是在地狱里，这唯一的安慰跟你是无关无分的。所以亲爱的各位，为什么教会一直要强调教义？为什么我们在家里要求大家去学习要理问答，要去背，让你不要自欺欺人，自以为上天堂，有一天你在地狱里边，因为你对基督不认识，你对救恩不认识。你不要告诉我说我在教会里听了很长时间了，上耶信耶稣有天堂的，信耶稣有永生的，信耶稣是有永生，问题是你对基督不认识，对不对？你从哪一条路得救恩？这条路是为什么能救你？你要搞清楚的。然后第三个问题是，我当如何为这样的救赎感谢上帝？也就是说，你已经被拯救的人一定是过感恩的生活，调整一切为基督而活，过感恩的生活，回到律法上，以律法为标准来荣耀上帝。所以你今天第一个要知道我的罪恶和仇苦有多大，第二我的救恩在哪里，第三我已经有救恩了，我是为他而活的。如果你今天不是为他而活，还有自己心中的偶像，那些偶像庙你都不愿意拆掉，你没有安慰的，你没有为他而活，你没有过感恩的生活。基督徒这一生就是过感恩的生活，因为我已经被拯救了，我基督既为我们死，叫那些活着的人怎么样，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他们什么死而复活的主活。这些话不是口头禅，这些话是实实在在必须如此的。所以你真的调整一切过感恩的生活吗？你一个礼拜是怎么过的？你接下来这一年你有什么计划目标？你是为了荣耀基督呢，还是为了你自己的偶像呢？所以求主能够帮助我们，你或生或死唯一的安慰，你今天死了也坦然去见主的面，明天遇见灾难你也能够温柔泰山，明天遇见顺境使你一下子升高，你也不会得意忘了形，因为你的心还你唯一的安慰就是那天上的基业。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自从人类堕落之后，我们在地上不可能有安慰，但是人总是被世界所欺骗，被魔鬼所欺骗，被自我所欺骗，寻找一些偶像来安慰自己，但是这一切都将成为羞耻，因为我们是身在罪中的人，在魔鬼的权势之下，我们的身体灵魂都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我们今天认识到我们有了唯一的安慰，就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你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把最终的我们拯救出来，并且从魔鬼的权势之下赎回来，使我们得着自由，并且你要保守你自己的百姓，你从来不会让你的百姓失落一个。若非你的许可，我们一根头发不会掉的，若许可发生，都是为我们的救恩的益处的，并且你又将圣灵住在我们心中，使我们有得救的确据，使我们甘心乐意为你而活。主啊，你如此大的恩典领到我们，我们本来是罪中的罪魁，我们本该受到你的愤怒和咒诅，你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脱离了愤怒和咒诅，并且圣灵更新我们，使我们这一生可以过感恩的生活，不再被世界欺骗，不再过自私的生活，不再为自己而活，也不再为魔鬼而活，我们乃是单单的为你而活。你那永远不能震动的国度，天上的一座城，是我们永远的盼望。天父啊，求你向我们施恩，在新的一年里边，使我们为着你所赐给我们的安慰而活着，使我们调整一切为你而活。父神啊，眷顾你自己的教会，在末后的时代当中能够坚定地走前面的道路，保守你的教会，使你的教会健康的成长，使你的教会在地上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